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2026年韩剧《铁拳教育》当中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犯错只要弥补就好，但如果放弃就是失败了。犯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意修正错误，一错再错。成功的人也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人也可能重新站起来。真正决定人生方向的不是你是否跌倒，而是跌倒之后是否愿意回转。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一个创意饮料的发明开始，挖掘一个本土品牌的诞生以及当中的黑暗面。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当你白天感到疲倦的时候会怎么办呢？可能会来一杯咖啡醒脑，或者是吃点东西。如今人们还会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喝提神的能量饮。那么能量饮料是怎么来的？最早有类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27年，一种以葡萄糖为基础被称作乐可怡能量的饮料在英国推出，最初是作为一种营养补充品，提供医院的病人康复使用的，包括流感等等的疾病的康复。直到1978年，这个产品被重新包装成提神饮料。1949年，当时民众平时喝的饮料除了是有加糖的碳酸水之外，顶多添加其他水果风味的人工甘味。但是一位芝加哥的化学家却另辟蹊径，发展出另一种时代的饮品。这位化学家叫做比尔·史华兹，他常常听到周遭的工作伙伴抱怨疲累，而且谈到可能是食物中缺乏维他命所导致。为什么史华兹的同事没有工作活力，归因于食物里头缺乏维他命呢？这就要说到维他命的出现。20世纪初，研究脚气病的波兰化学家卡西米尔·芬克，他认为米的外壳有种胺类的物质，缺乏这种胺类物质是造成脚气病的原因。他称此种胺类对人体很重要，于是将重要的 vital 跟胺类 amine 这两个词组合成 vitamin， 主张人体如果缺乏维他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之后陆续发现还有很多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可是它们并不是胺类，所以将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一取消，称之为 vitamin， 也就是维他命，或者是称为维生素。1912年，英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进一步推进维他命的相关研究，他以单纯化的食物作为设计，做出可能缺乏营养素的菜单来喂食动物，慢慢地找出各种维他命缺乏的时候症状是什么。我们才得以知道 缺乏维他命 A 会引起夜盲症，缺乏维他命 B2 会有口角炎，骨质疏松现象是缺乏维他命 D， 脚气病则是缺乏维他命 B1。 于是各种维他命被做成药片上市，商人们鼓吹消费者要多加服用作为一种营养的补充。回到比尔史华兹的同事，当他感到疲累的时候，才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个被大肆宣传的维他命。于是史华兹灵光一闪，便以一般气泡饮料为基底，加入咖啡因、维他命 B 群还有柠檬汁，成功调配出一款碳酸富含维他命的饮料。可是他没有制造的经验还有设备，于是他在杂志中刊登广告，想要找合作伙伴。田纳西州江森市有一家三联式饮料公司的负责人查理士高登主动来找他，两个人一拍即合，打造出 Dr. Enough。 Enough E-N-U-F 也就是有谐音 Enough E-N-O-U-G-H 足够的意思，将它塑造成能量补充饮料，同时宣传其中有可以提神的维他命 B 群。1949年含咖啡因、B 群维生素还有糖的混合物 Dr. Enough 在芝加哥推出，推广标语是 Enough is enough， Enough 就足够了，成为了美国第一款碳酸能量饮料。 Dr. Enough 后来卖给百事可乐，目前持续生产，而且与时俱进地推出各种不同内容物的饮料，添加了更多科学研究发现后人体不可缺少的氨基酸或者是营养素，还一度推出一款草药版本，使用人参跟光拿纳制成，据说可以提供额外的自然益处。此外，这个草药版本还有其他维生素跟矿物质，满足日常需求的 80%。 虽然 Dr. Enough 整体销路大不如从前，可是仍旧不失能量饮料领头羊的风范。从 Dr. Enough 的诞生，我们看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人类一直在找寻能够让自己恢复力量的方法。当人们感到疲倦就想要补充能量，当身体虚弱就想要得到营养，当生活压力繁重就盼望能够重新振作。这种渴望不仅是生理上的需要，也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生命力量的追寻。维他命的发现提醒我们，人的身体如果缺乏某些必要的养分就会生病。但是除了身体层面，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不只是由肉体组成的，还有心灵的方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疲惫不只是睡眠不足，可能是长期的焦虑、孤单、失望、内疚，或者是对未来的不安。即便喝了一罐能量饮料，精神也许暂时振奋了，可是心里的虚空却不一定因此而消失。回头看看 Dr. Enough 的名字，指向谐音 Enough 足够，这个词特别耐人寻味。人一生都在问，什么才算是足够？喝多少提神饮料才能够撑过忙碌的生活呢？拥有多少能力才足够？得到多少肯定才足够？赚多少钱才足够？然而很多人会发现，足够的界限总是不断地往后移，今天满足了，明天又有新的缺乏。基督信仰提出一个不同的答案，真正使人得着满足的不是我们拼命累积的一切，而是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先知以赛亚曾经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照顾身体很重要，适当休息、均衡饮食、补充营养，这些都是上帝赐给人的智慧。能量饮料可以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提神，但它无法取代睡眠，也无法医治破碎的心灵。正如维他命能够补充身体所缺乏的养分，耶稣基督则是能够补足人生命中最深的缺乏。只有那位创造生命的主，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愿你在忙碌的人生里，不只是找到提神的方法，更是找到生命真正的源头。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斯拉诗歌《我只愿一生》专辑当中的《神真是我力量》。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以色拉诗歌《我只愿一生》专辑当中的《神真是我力量》。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能量影的创意故事。有趣的是，自从 Dr. Enough 出现之后，西方似乎并没有其他与之相匹敌的能量饮料出现，反倒是亚洲的能量饮崛起。1962年，日本老药厂大正制药推出力保健，或者是翻译为力保美达，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能量饮料，内含草药成分。早期推销的顾客主要是日夜轮班工作的货车司机，或者是工厂的工人。力保健的日文发音、外形、味道都好像是咳嗽药水，被推广为一种可以增加体力的提神饮品。主要原料是牛磺酸，一瓶最大的力保健最高可以含3000毫克的牛磺酸。接下来，让我们把目标聚焦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名字叫做许书标。许书标1923年生于海南文昌，2岁由亲人带往泰国。小的时候家境很艰难， 父母靠蓄养鸭子，还有做小生意，把几个小孩拉拔长大。20岁的时候，许书标的第一份工作是公车的售票员。然而，工时长，薪资低，让他没过多久就辞职了。透过朋友介绍，他在曼谷的药局当起推销员。此时的他吃苦耐劳，不怕失败，挨家挨户推销药品，逐渐拥有稳定的人脉。他发现制药市场的潜力还有前景是无限的。1956年，许书标转为从事药品销售，并且创立以生产抗生素作为主要商品的 TCP 公司。他将多年的积蓄用在创立医药公司，并且设立制药工厂，挖掘人才，投入研发新药的行列。由于竞争很激烈，许书标在工厂里既当推销员也当作业员，每天都过得劳累跟辛苦。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工厂规模太小，根本没有办法跟大型的制药集团抗衡。在1970年代，能量饮料市场由日本品牌像是前面说到的力保健所主导，这些产品定位是在高端的用药饮品，主要推销给泰国富裕的城市居民。于是许书标发现一个没有被注意的商机，蓝领阶级的需求还没有被填补，他们不仅是真正需要更多能量的一群人，也有更多意愿为这类饮料付费。作为一位有化学背景企业家的许书标，就开始研究竞争对手的成分，确立了牛磺酸、咖啡因、葡萄糖和蔗糖是作为核心的配方，推出面向蓝领阶级的类似饮品，成功开发出一款能量饮料，能够让消费者喝下之后有更多的精神专注在工作上，因此也受到需要熬夜工作的工人族群欢迎。有了产品，接下来就是要有个强而有力的品牌名称了。许书标坚持要创造一个独特的泰国品牌，能够跟劳工阶级产生共鸣。于是他选择泰国野牛作为标志性图示，也就是在红牛冠身中可以看到红色野牛，这是亚洲最大的牛科动物。虽然不是最灵活的生物，但它力量的呈现还有地域性，体现了许书标希望捕捉的精神。剑在泰语的意思是红色， Quatin 是高耳牛，印度次大陆发现的一种野牛， Quatin Gen 红牛的名称就此而来。许书标看到了能量饮料的商机，致力于改善口感，并且把价格定在咖啡和茶的中间，一时之间蔚为畅销。因为工人不用花大钱买昂贵的咖啡，提神效果又比茶叶还要高，所以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推崇。红牛推出的第一年就变成了泰国第二畅销的饮料，第二年则变成了第一名的畅销饮料。而在行销策略上，许书标从泰国人热爱的拳击下手，特别针对泰拳的支持者推销这款饮品，更是透过赞助重要的拳击赛事还有格斗运动，加强粉丝对于这款饮料的好感，强化产品跟力量的连结。在双管齐下的明确商标还有行销执行下，红牛 Quatin Gen 成为了泰国的国民饮料。许书标靠着红牛成为泰国最有名望的富豪家族之一，2011年，50亿美元身家位居泰国富比士的富豪榜上第二名，也曾经入选泰国十大最知名的富豪。然而他的孙子却是一位纨绔子弟，在许书标2012年去世后不到几个月，27岁的沃拉玉约卫雅驾驶的法拉利撞死了一名远警，这名远警叫做威先戈兰巴硕，在曼谷主要公路苏昆卫路上驾着摩托车行驶的时候，遭到一辆灰色法拉利跑车撞上，跑车将他拖行了超过100米，然后逃逸。调查人员沿着一道刹车油痕迹追踪到距离案发现场不到1公里外，属于许书标这位泰国富豪家族拥有的大宅里，那辆车头撞得破碎的法拉利就停在里头。警方最初被说服拘押许氏家族雇佣的一名司机，并且把他称为主要嫌犯。 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当时开车的其实是沃拉玉。沃拉玉接受了检测，测出血液中酒精含量明显超标，但是他坚称自己是在意外发生之后回到家中才喝起酒来。根据监控视频，车辆在撞击后的行驶距离，还有那些让格兰巴硕远景当场毙命的伤势，警方认定沃拉玉肯定是超速驾驶了。估计他在时速限制80公里的路上开行了170公里。可是沃拉玉的律师矢口否认。警方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诉状，内容包括超速驾驶、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跟肇事逃逸。201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沃拉玉连续7次缺席传唤接受起诉。律师给出的理由，从到海外出差、身体不适，包罗万象。2013年9月，检察官命令警方逮捕沃拉玉，但最终毫无动静。然后在泰国政局动荡越演越烈的背景下，这起案件似乎就渐渐被人遗忘了。2016年的3月，总检察长宣布再次起诉沃拉玉，但是沃拉玉的律师成功推迟了检方再三的出庭面讯要求，声称沃拉玉已经向立法议会、军政府委任的议会提出了不公对待的申请。如今警方坚称他们无计可施，为何至今没有落实？警察们声称只有总检察长才有权利采取行动。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则是说，除非沃拉玉现身，否则无法对他提出起诉。沃拉玉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是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这项罪名的起诉时效也将在2027年届满。如果把泰国红牛的故事当成一部企业传奇，那么刚刚听到的这段事件却像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转折。许书标从贫困中奋斗，靠着勤劳、洞察力还有创业精神，建立了庞大的事业，成为了泰国最知名的富豪之一。他的故事让人看到了努力还有创新的力量。然而在他离世不久，家族却因为许书标的孙子沃拉玉涉嫌酒驾、超速、肇事逃逸而陷入了巨大的争议当中。这不禁让人感叹，一个人可以建立庞大的财富，却不一定能够把正直的生命一同传承下去。金钱、名声跟权势都无法保证一个人的品格。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人心里有一种倾向，希望利用地位、财富或者是关系来逃避责任。其实这不只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诱惑。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承认悔改，还是想尽办法掩盖？真正的自由不是有能力逃避法律，而是有勇气面对真相。不是没有人能够追究我们，而是我们愿意诚实地承认自己的过犯。讽刺的是，红牛这个品牌所代表的是力量、速度、冲劲、突破极限，这些特质本身没有错。可是如果一个人只有力量却没有节制，只有能力却没有良知，只有成功却没有谦卑，那么力量可能会成为伤害自己跟他人的工具。也许我们不像富豪家族那样拥有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要如何对待他人，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这些问题都会决定着我们生命的方向。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9张专辑《深处我心》当中的《迈向新的生命》。
带着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
相信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紧紧
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们相信的生命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光满如新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给人喜乐，跟随我。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